弟兄姊妹们平安，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我们众人聚集在你面前，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你，感谢你莫大的恩典，赐下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头，把神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用你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能够归给你的自己。但愿主你也扬脸光照我们，把所有黑暗都驱除。主啊，让我们整个人能够更新变化，好像从主你灵变成了一样。我们求你亲自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赐福还是等候你聆听你话语跟讲述你话语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同来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因为是一章很长的圣经，我们就开门见山直接来读主的话。那么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记载呢，是主耶稣公开他的执事第二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犹太人里面那些法利赛人反对这位从加利利出来的木匠拿撒勒耶稣的声浪已经非常的高涨，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他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犹太人的宗教界里头权威人士的监视，甚至他们公开的挑战跟抵挡。那这种反对主的势力是越来越激烈，那么一直到最后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就是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的，主耶稣乃是一位被弃绝的君王。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第十二章圣经，我相信主有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借着思想这一章的圣经，能够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什么是出于人的，什么是主的心意，什么不是主的心意，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人自己肉体的。而我求主真是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灵，还有受教的心，免得我们在这里好像责怪当时的法利赛人，我们自己成为现代法利赛人的翻版，那就是一个悲剧了。那我们来一起看这一章的圣经。这章圣经里面讲到法利赛人反对主的四种的行动，我们要一项一项来看。第一，法利赛人对主的质问就是安息日掐了麦穗，就是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听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祭，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第一节讲到说，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他的门徒饿了。你有没有想到说，跟随主耶稣竟然还会有饿肚子的时候？要跟随主有时候也会碰到我们的需要暂时没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啊，跟随主耶稣。那么那天是安息日，门徒跟着主耶稣经过了麦地，那天实在饿得忍受不住了，那看到麦穗他们就用手掐着麦穗来吃。结果呢，法利赛人看见以后就来质问主耶稣。那法利赛人质问主耶稣，并不是说门徒他们掐麦穗吃了人家的麦穗啊麦子啊，因为在生命记里头有讲到说，你经过你进入邻舍站着的何家， 你可以用手掐麦子来吃，但是你不能用镰刀来收割。所以呢，法利赛人质问主耶稣，并不是因为门徒吃了人家的麦子，而是门徒在安息日掐了麦穗，这件事情是犯了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呢，一直是法利赛人跟主耶稣过不去的那个争执点。因为法利赛人为了守安息日，他们曾经发明了39条的规条，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你不能在安息日掐麦穗。为什么呢？因为掐麦穗他们觉得就是收割的动作，收割的话就是做工，因此呢，掐麦穗是一件在安息日里头不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讲，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人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些规条或者传统呢，当作上帝的命令来要求人家来遵守。主耶稣当时并没有跟他们辩论说他们那样的要求是不对的，主耶稣只是提出三样辩护来说明门徒那样做实在是没有罪的。第一个就是说，神注重人的需要过于律法的要求。主耶稣就提出他们所熟悉的圣经旧约所记载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肚子非常的饿，他们过了会幕，那时大卫跟跟从他的人曾经吃的从会幕撤下来那些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饼。那么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吃的那个会幕里头的陈设饼是违背了律法了，因为那个饼只有祭司可以吃。但是我们看见神还是怜悯了他们，神并没有定他们的罪。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这个经节吗？第二，当安息日的时候，祭司在殿里换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因为祭司在殿里面要侍奉神，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好比说他们必须杀牛羊献祭等等，他们必须做这些工才能够来服侍神，而他们做这些工乃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的。所以你看见当有两条命令同时在存在的时候，那么有一条高过另外一条，另外一条次要就失效了。这好比说救护车为了要救人可以闯红灯，那是同样一个道理的。何况主耶稣说他比殿还大，门徒为什么掐麦穗来吃呢？门徒乃是为了侍奉他跟随他才挨饿的，因此他们就去挨掐麦穗吃了，这些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因此不算为有罪。第三，主耶稣宣告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主耶稣讲这话是很严重的事情，你们发现为什么呢？你知道安息日是谁设立的呢？安息日乃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来颁布下来的，安息日是神自己设立的，而主耶稣在这里说他乃是那个安息日的主，他就是那个设立安息日的神，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主耶稣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神喜欢连续我们的软弱，神喜欢满足我们的需求，过于我们为了遵守某些宗教的条规所做出来的牺牲。只是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从主耶稣跟门徒跟法利赛人的辩护里头有没有发现说这些法利赛人他里头背后实在是有一个所谓宗教的灵在里面。什么叫宗教的灵呢？你看见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实在来讲他们所侍奉的是一些宗教的规条跟传统，而他们不是真正来侍奉神。他们为了维持一个宗教的传统，他们可以不顾念人的软弱跟需要。他们读了圣经的字句，可是不明白圣经的经义，他们不明白神喜爱连续人的心，因此呢，他们就把没有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了。而且他们坚持要守着安息日，却不认识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已经到了中间，他们却认不出来。 所以我们也要谨慎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侍奉神，我们不是侍奉一些所谓教会的传统跟规条。这些教会的传统跟规条乃是为了来服侍弟兄姊妹而设立的，弟兄姊妹不是为了教会的这些传统跟规章来设立的。因此我们不能注重这些规条或者传统过于弟兄姊妹的需要。但愿我们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乃是侍奉永生永活的神，神是一位活的神，不是一套死的规矩。如果我们墨守成规，不体贴神的心意，不顾念弟兄姊妹的软弱跟需要的话，我们也很有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站在敌对主的势力的一边，这样就拦阻了上帝的工作。神是很灵活的。第二，法利赛人对主的查询就是说，安息日治病可以吗？可以在安息日来治病吗？请我们继续读第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一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第十节讲到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里就有人问主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个人并不是关心这里有人枯干了一只手，他并不是同情那个人有病，他也不在乎这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究竟能不能得医治。他所在乎的是什么呢？他在意的是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问题，主耶稣怎么做，他好得到告主耶稣的把柄。当一个人刻意在那里查询某某弟兄或姐妹是不是有做哪些事情，说哪些话，好来得到告他的把柄的时候呢，这个人已经加入敌对主的势力的里头。因为他在那里询问并不是为了爱弟兄，要挽回弟兄，要造就弟兄，他在那里询问乃是要得到一个可以控告弟兄、拆毁弟兄、把弟兄扯下来的一个凭据。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已经加入抵挡主的势力里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魔鬼乃是控告人的。这个人他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不可以不可以？其实他心里已经胸有成竹了，因为按照法利赛人的规定，除非那个病人有生命的威胁，严重到有生命的危险，否则的话医生在安息一概不准看病，也不准医病，这是法利赛人的规定。这个人只是手枯干了一只手，并没有严重到一个地步而且非得在安息日得到医治不可。没想到主耶稣以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这个例子，就来问他们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们中间，你们哪一个人不会在安息日就伸手把羊给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因此主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在另外的福音书讲到说，安息日在安息日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主耶稣是要救命，这些人是要害命的， 主耶稣说行善是可以的，然后就叫那个人说你把手伸出来，他把手一伸，结果就复了原，跟另外一只手完全一样。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神迹，这些法利赛人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神迹，并没有为这个病人得到医治而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神，为他感谢神，没有。他们看见这样的神迹也不觉得惊奇，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不想一想说，为什么上帝在他们中间借着这个人行这样的神迹医治的病人呢？他们也没有想一想说，这个拿撒勒耶稣到底是谁呢？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使用他？没有。第十四节怎么说？这些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为什么心里会刚硬到这样的地步呢？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就想有一个可能性，很有可能其实法利赛人把他们自己对圣经有偏差的解释跟运用当作绝对的真理来要求弟兄姊妹来遵守。他们觉得说上帝是不准人在安息日治病的，因此如果有人在安息日自然是治病，即使他的能力是超自然的，一定不是出于上帝的。很可悲的事情就是法利赛人把他们错误的神学观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也有时候把我们自己对圣经有偏差的解释跟运用当作绝对的真理来教导人，而去要求人来遵守呢？我们就认为说上帝他今天不会这样做，上帝他今天不会那样做，我们为上帝画了框框，把上帝限制在里面，我们用我们的框框来判断神。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即使我们看到神做一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稀奇。当有人得到医治，得到经历神迹，得到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麻木的，我们呢也不会因着这些人蒙上帝的恩典跟眷顾，我们为他们欢喜快乐感谢上帝，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上帝的作为圣灵的工作来归荣耀给神，因为我们受了我们神学观的一个限制。第十五节，主耶稣知道了就怎么样呢？怎么呢？主耶稣就离开他们。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人都治好了。主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商议怎么可以除灭他，主耶稣就离开了。主耶稣并不是怕他们，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主耶稣没有在那里跟他们大声的理论，就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他说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仆人，神用他圣灵所高的弥赛亚，乃是不增进不喧嚷的。主耶稣离开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的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主耶稣因着犹太人拒绝了他，主就把公义传给了外邦，叫外邦人也可以蒙神的恩典，可以得医治，可以蒙拯救，因此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今天我们在这里蒙恩得救成为主的儿女，其实是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主耶稣，这是上帝智慧的安排。当然有一天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的，但是那时候他们刚硬着心不肯接受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是严肃的事情。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显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不把它认为是神的，我们在那里拒绝，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主耶稣也不跟你多理论的，但是呢主的恩典会离开你，主耶稣的恩典会临到那些肯向他开放肯接受他的。你看那些人跟着他，主耶稣就把他们的病都治好了。只要你愿意接受主，你爱主跟随主，主就把你治好，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头脑太复杂了，你跟着主耶稣，主耶稣爱你，你相信他，
你接受他，主耶稣就治好你。事情这么单纯。这些人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有那么大的学问，他们没有许多神学的训练，但是他们爱主耶稣，跟主耶稣，信主耶稣，他们要主耶稣，主耶稣就把他们治好了。求主帮助我们像孩子的心一样接受上帝国的恩典。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的训练跟基础，这对我们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是一个警戒。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坚持我们一些自己的见解或神学观，而不知不觉呢加入反对主的势力，那是很值得警惕的，那也是很可悯的事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第三，法利赛人对主的亵渎。法利赛人亵渎主耶稣赶鬼呢，是靠着别西卜，就是鬼王来赶鬼啊。这个经节大家刚刚已经读过，我就不再去读它。这里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反对主耶稣已经从窥探他、质问他跟查询他升级到了什么？毁谤他、亵渎他。那个时候有个人把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个人被鬼附又瞎又哑，结果呢耶稣医治了他，结果那哑巴又说话又能看见，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许多人都非常的惊奇，说哎呀，这个人是谁？他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上帝所应许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他们快看出来说，这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当然他们要看看他们当时的这些他们没有我们的牧师吧，他们看看他们那些法利赛人这些神学博士怎么讲了，但是很无奈的，很可惜，这些法利赛人竟然硬着心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别西卜啊，这是对主耶稣跟圣灵一个很大的毁谤跟亵渎。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还是很耐心的解释给他们听。第一个，主耶稣说撒旦他不会自己赶逐撒旦，如果一国一家自相纷争，他必站立不住。如果说两军对阵的时候，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道理，是不是？那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连鬼魔都懂了。但是原来我讲，有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反而不太懂，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同工就彼此在这里挑剔批评，我们彼此就拆毁，结果我们的同工变成同工啊，那攻击的攻啊，那这样的话就很危险啊，会分裂的。那么第二呢，主耶稣说，如果说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的话，那你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着谁呢？因为法利赛人这样批判主耶稣实在是很不公道的事情。如果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难道犹太人里头所有赶鬼的他们的子弟通通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吗？他说，主耶稣说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其实他们心里都很知道了，赶鬼必须什么？赶鬼的能力必须靠着上帝圣灵的能力，如果不是靠着上帝圣灵的能力，谁能够赶鬼呢？第三，主耶稣说，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了你们了。主耶稣所靠的呢是上帝的灵。主耶稣说撒旦像个壮士一样，他的力量是大得不得了的，除非有一个人比这个壮士的力量更大进来把他捆住了，否则你怎么样抢他的家具呢？赶鬼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除非我们靠着上帝圣灵的能力，有谁能够捆住撒旦呢，把鬼赶出去呢？没有人做得到的，这不是讲道理的，这是以利对立的。很奇妙的事情呢，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临到还不在于说我们开个灵命布道混心大会，神的国临到也不是说我们聚会人数突然一下增加很多了，在 Football Game 里面的人不是很多吗？上帝的国临到是什么呢？神靠着神的灵赶鬼，也就是说让圣灵的能力把我们中间魔鬼的势力通通赶逐出去。神的国临到呢，是叫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 中间来掌王权做王，这叫神的国临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赶鬼的事情，哦，那被鬼附人真是可怕的，真是可怕的。但弟兄姊妹，其实最可怕还不是被鬼附的，最可怕的是心里面充满了骄傲、嫉妒、仇恨、苦毒跟邪恶，被魔鬼利用来控告弟兄，来抵挡主、抗拒圣灵人，这是更可怕的，像法利赛人一样。我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主耶稣接着讲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第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那这种的罪是今生跟来世都不得赦免的，那种罪就是说话来干犯了圣灵，把圣灵说成邪灵，是很严重的罪的。我曾经听过有的基督徒在批判另外一些基督徒的经历，说他们那种经历不是圣灵，是邪灵。我告诉你，我听了我心里就是，我背脊都是凉的。我不敢讲说他们是亵渎圣灵，但是呢，这个跟亵渎圣灵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我求神给我们有敬畏神的心，不要乱讲话。讲到这亵渎圣灵的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担心说，我过去或许我犯了这个罪，我就很担心说，糟糕，我将来是不是能够得救，因为主耶稣说今生跟来世都不能得赦免，我已经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怎么办。我不知道有没有被这个，有没有人被这个问题困扰过。我告诉各位，我曾经有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但是今天我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告诉你，你心里如果有这样的害怕的话，就证明你是得救的人。因为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他是不怕亵渎圣灵的，他抵挡圣灵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了知觉，他没有办法来认识神了。那个时候虽然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真实向他们彰显出来，可是他们却硬着心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他们就是拒绝，就是不肯接受，也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认识上帝的功能，他们已经认不出来上帝的真实、良善跟美丽。从此以后，不管主耶稣说什么，不管主耶稣做什么，他们就是一味的抵挡，一味的逼迫，甚至将主耶稣给杀害了。这让我们学到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分辨它是不是出于圣灵，我们就在那一概的拒绝，甚至把它归类给魔鬼邪灵的话，有一个危险性，就是会让一个人落入抵挡主的势力的范围，以后即使有真的神迹显在他面前，他分辨不出来了，他分辨不出来了，他自己不止不能接受，他不止不能把荣耀归给上帝，他甚至会站在抵挡主的一个范围的里面，他去抵挡，甚至有时候可能亵渎。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而其实法利赛人这种外面的表现，主耶稣说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证明说明我们心里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与主相合的，我们是不是为了主的，还是我们是抵挡主的。我愿主鉴察我们。第四，法利赛人对主的试探，就是求主耶稣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吧。我们一起来读38节到45节。我们一起读。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这里说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啊。这个是对主耶稣的试探啊，这对主耶稣试探跟魔鬼对主耶稣的试探那个性质是一样的。魔鬼对主耶稣讲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吧。那些祭司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既然我们看见，我们就可以信你了。文士法利赛人说，你如果是上帝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你是上帝所差来的，像摩西一样，那么你就显出一个凭据让我们来看一看吧。你的凭据在哪里呢？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呢、啊。法利赛人向主求看神迹，主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神迹给他们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法利赛人向主求看神迹，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向主求神迹？可以不可以？弟兄姐妹，可以。你知道吗？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求主你做一些事情。哎，当我们求主做事的时候，这个就是求神迹了。因为上帝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迹，不是吗？而且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节，门徒向主的祷告怎么讲？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叫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得以行出来。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和圣经的祷告，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祷告。有人说，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神迹。哎，请问神迹是谁行的？神迹是神自己做的。我们哪一个人有资格说，主，我们不需要您的作为了？我们今天需要主的作为，需要主来复兴教会，进行属灵的征战。现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特别需要主的做工。法利赛人是求看神迹，门徒是什么？求神迹，这两样是不同的。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求神迹。我们求神迹是我们相信神，我们依靠神。有很多的疾病除非神行神迹是不得医治的。我们需要主来做事，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们相信他可以做，因此我们这样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是求神迹，他们是求看神迹，他们是想试探神，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你说你们是靠圣灵行事的，显个神迹给我看啊，我就相信你们是出于上帝的。这种是试探神。求神让我们有敬畏他的心。主耶稣当时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是主耶稣给他们一个答案。主耶稣提出了先知约拿的神迹。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的里面，他说人死也要照样三天三夜在地的里头。主耶稣乃是讲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让世人可以看见说他乃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啊！有谁能够从死里复活呢？那么这他们要看神迹吗？这是唯一可以看的神迹给你们看。主耶稣也提到了所罗门的智慧话，主耶稣的话语里头跟世界上所有哲学家所讲都不一样，因为主耶稣话语里面有头上头来的智慧跟能力，完全是不同的。而且主耶稣比所罗门更加的伟大。如果说那些尼尼微人看了约拿的神迹就信服了神悔改信主，
如果南方的女王那么老远跑来这里要求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还大，既然有这样伟大人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不能信服呢？主耶稣行的神迹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呢？乃是他们当时侍奉的是一套的神学，他们自己的神学观点，他们所侍奉的是一些宗教的一些遗传规条，他们所侍奉的是一个宗教的组织跟系统。我觉得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也是说相信耶和华独一的真神，而他们所侍奉的宗教是全世界上最正统的宗教，真神的宗教，但是这个真神的宗教却没有神在其中，这个真神的宗教却是在那里敌对主最厉害的宗教，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从我们教会历史来看，基督教会逼迫杀害上帝的仆人，许多神所爱的为了主耶稣做了一些事情，被烧死，被打死，为主耶稣说出一些真理，受逼迫，被监牢关起来。教会里头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宗教里头如果没有主在里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主耶稣就讲了，你可以把人为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弄得干干净净，门面很漂亮，很像样子，但是里头是空洞的，里头没有主，怎么样呢？这乌鬼出去带领七个比他更恶的鬼来，那个幕后的光景比以前更加不好。今天为什么有的教会非常的腐败，没有主在其中？我觉得求主真是要怜悯我们，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光景，我们在侍奉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怎么样办能够防止这样的危机呢？很简单啊，让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掌权，主耶稣充满在我们的心里头，每个人都需要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主，家庭、个人、我们的教会需要耶稣，阿们。愿主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掌权在我们中间，我们来爱他，尊崇他。最后呢，这圣经的末了这一章圣经有个小插曲，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的妈妈跟他的弟兄来找他。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请大家从46节读到第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很宝贝，我们虽然没有生在那个时候，但我们却可以成为主耶稣的弟兄姐妹，要成为主耶稣的母亲。这些人是谁呢？乃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叫我们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要照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信耶稣，彼此相爱。凡是这样的人都是主的亲戚了。我们都是上帝家中的人，我们应该在教会里头有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勉励的见证。我在想，什么样是主的亲属呢？你知道亲属都有一个特色哦，你一看说，哎，这个是哪一家出来？你看长得都像，连做事说话都像，是不是？主的亲属是什么呢？主的亲属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统，我们有耶稣基督属灵的 DNA， 有耶稣基督属灵的基因呢。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给人的是什么呢？一个主的亲属，他的说话跟行事应该像主耶稣一样。那么我们给人的呢，不是一些宗教的一些道理，不是一些规条，我们要给人的 乃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我们要让人进到我们中间，他就能够触摸到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的怜悯。今天特别需要怜悯跟慈爱，很多受伤的人，我们要叫人进到我们中间，就接触了主耶稣他的权柄他的能力。我们靠着上帝的灵，叫人家得释放，得拯救，脱离魔鬼的压制，脱离罪恶的捆绑，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这就是我们要给人的。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就是做这些事情。愿主恩待我们，我们既然是主的亲属，我们是他的母亲、弟兄跟姐妹，我们要继续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要站在主的一边，让人能够看见主、遇见主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信仰，对真神耶稣基督的信仰。让我们靠着主的圣灵把人带进上帝的国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这是一张何等严肃的圣经，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的道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恳求你用这把圣灵的宝剑，让我们的心跟耳能够受割礼，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不是站在反对你的势力，而是与你相合、与你相聚的。我们都是你的亲属，我们愿意来行你的旨意。愿主你把你的爱、怜悯、饶恕、能力、权柄真是充满在我们中间，让人进到我们中间看到了不是一个宗教，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自己。主啊，我们要的是侍奉你，我们要的是跟随你，我们要的是讨你的喜悦。愿你名得荣耀，愿你施恩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何长老的分享，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鉴察之下都有把握，我们是站在反对主势力的另外一边，就是在主耶稣这一边。让我们以诗歌求主查看来回应今天的劝勉。